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成立特别工作组打击反基督教歧视；川普政府精简计划，联邦雇员买断期限延长；福克群岛想同中共签协议，令新西兰措手不及；阿拉斯加小型客机失联，美军租用飞机坠毁在菲律宾；共和党人呼吁制裁涉伊朗导弹计划的中国企业；川普下令制裁国际刑事法院人员。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6号在华盛顿宣布将成立一个特别工作组，以消除政府内部的反基督教偏见。当日他签署行政命令，指示司法部长邦迪领导该工作组，并要求联邦机构识别、终止并纠正任何针对基督徒的不当行为。川普强调他的政府将不容忍任何形式的反基督教行为，并将确保基督徒的宗教自由受到法律保护。此外，他还宣布在白宫设立信仰办公室，进一步推动宗教自由政策。这个决定是在国家祈祷早餐会上宣布的。川普在演讲中回顾了去年遭遇的未遂暗杀事件，形容自己能够幸存是上帝的拯救。他表示政府将加强打击针对基督徒的暴力和歧视，确保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全面保障。川普政府推动联邦政府精简计划，原定在2月6号截止的联邦雇员职位买断计划，现在已经获法院裁定延期至下个礼拜一。这次裁员行动旨在削减联邦机构规模，预计约 5% 至 10% 的联邦雇员将接受买断方案。目前已经有超过4万人辞职。据知情人士透露，白宫正在制定一项行政命令，准备解散数千名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雇员。该命令最早可能在下个礼拜发布。司法部已经解雇负责1月6号事件的检察官，并要求联邦调查局提供涉案特工名单。同时，美国国际开发署和教育部部分员工已被安排行政休假。部分从事多元化、公平与包容工作的员工亦可能面临裁员。对于仍然选择留低的员工，政府警告未来仍可能面临进一步裁撤。有关联邦雇员担忧人才流失将影响政府机构运作。联邦雇员工会已经提出诉讼，指控买断计划可能违法。法院将在下个礼拜一举行听证会，决定是否进一步干预该计划。新西兰7号表示，库克群岛打算同中国签署一份重大协议，并发行自己的护照。这件事令威灵顿当局措手不及。新西兰外交部长皮斯特说，库克群岛并未就这些措施先行征询他的意见。库克群岛是南太平洋一个小型自治国家，和新西兰维持自由联合关系。新西兰为这一块前属地提供预算支持及外交与国防方面的帮助。17000名国民拥有新西兰的公民身份。库克群岛总理布朗在今日刊出的访谈中表示，他已经放弃发行自由护照的计划，因为新西兰政府强烈不满，警告任何取得库克群岛护照的人将丧失新西兰护照。布朗表示将率领一支代表团，由10号开始前往中国展开为期5日的国事访问，并同北京当局签署一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行动计划。库克群岛这次访问正值区域形势敏感时刻，中共正试图在战略要地南太平洋拓展外交、经济和军事影响力，挑战美国、新西兰和澳洲在历史上的影响力。美国执法机关表示，一架载有10人的小型民航飞机7号在阿拉斯加州失联，搜救人员正努力 赶到航班的最后已知座标。之前一日，一架美国军方租用的飞机礼拜四坠毁在菲律宾南部的稻田，一名美国军人和三名国防合同工丧生。美国印太司令部在声明中说，坠机原因正在调查。美国近来发生一连串空难，一月三十号，一架客机在华府和一架美国陆军直升机在空中相撞，造成机上67人全数罹难。几日后，一架旧商专机坠毁在费城一处热闹社区，造成7人死亡、19人受伤。川普礼拜四在提到这两宗空难事件时说，他将重新制定空中交通管制系统，不让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国会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多名共和党议员礼拜四致信国务卿卢比奥，敦促对参与向伊朗运送导弹推进剂的中国企业实施制裁。据报道，伊朗两艘货船计划运送1000吨高氯酸钠，这一关键原料将用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生产中程导弹。这一艘船已经在1月21号由中国启航，第二艘预计在2月初出发，两艘船都同受美国制裁的伊朗航运公司有关。共和党议员表示，中共、伊朗、俄罗斯和北韩正加强合作，并指控中共不单止支持伊朗导弹计划，还允许伊朗出售多年来储存在中国港口的数万桶原油。这些资金已拨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呼吁川普政府加强对中国企业的制裁，阻止涉及导弹推进剂的运输，并向北京施压，要求他撤回允许伊朗出售石油的决定，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川普总统6号签署行政命令，授权对国际刑事法院 ICC 调查美国公民或盟友的工作人员实施经济和旅行制裁。这项行动正值该法院去年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后，而且恰逢内塔尼亚胡访问华府之际。目前美方尚未公布受制裁人员名单，这个制裁将冻结对象在美国的资产，并禁止他的本人及家属入境。川普早在2020年任内就曾经制裁 ICC 检察官，理由是该法院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的战争罪行。美国和以色列都不是 ICC 的成员国，亦都不承认该法院的管辖权。美国国会内共和党议员曾经推动对 ICC 建立制裁规则，但民主党人阻挡反对，最终川普直接签署命令实施制裁。消息人士透露， ICC 已经提前支付员工薪资，以应对潜在财务压力。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巴拿马总统说，礼拜五将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石破茂启程访美，将与川普展开领袖会谈。卢比奥拉美最后一站，监督扣押第二架委内瑞拉飞机。爆国际发展处提供巨资给纽时 Political， 川普说史上最大丑闻。报告称多国政府从事跨国镇压，中共是主要肇事者。全美大学体育协会修改跨性别运动员参赛政策。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巴拿马总统穆利诺6号在社交媒体 X 上表示，他将在礼拜五下午3:30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穆利诺礼拜四否认美国国务院声称的美国政府船只可以免费通过巴拿马运河。此前一日，美国国务院5号在 X 上发布公告说，巴拿马政府已经同意不再向通过巴拿马运河的美国政府船只收取费用。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当日稍后发表声明否认这一说法。穆利诺还宣布，巴拿马已经正式启动退出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程序，并向北京提交90日通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在2月2号到访巴拿马后，穆利诺承诺巴拿马将不再续签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此外，巴拿马政府还将对在运河运营关键港口的中国公司进行彻底调查。日本首相石破茂6号飞抵美国首都华盛顿，预计7号将同川普总统举行的首次日美首脑会谈。曾经担任第一届川普政府驻日大使的共和党参员威廉·哈格蒂6号在美国智库发表演讲时，谈到川普会强调加强日本防卫能力的观点。哈格蒂说，如果川普要求石破茂将日本的防卫支出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上，他不会感到惊讶。哈格蒂还说，川普希望更多制造业回归美国。他还指出，日本和美国的贸易赤字持续多年，这个可能意味着川普会要求日本在扩大美国生产基地方面提供合作，并解决贸易赤字问题。作为川普和石破茂合作的议题之一，有可能涉及将日本购买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替换为美国产，这个亦都体现了他在能源领域推动合作的期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四在这个礼拜拉丁美洲之行最后一站，监督在多美尼加共和国扣押委内瑞拉政府专机的行动。这个是近几个月以来美国在当地扣押的第二架委内瑞拉飞机。美国国务院声明指出，美国当局基于违反美国制裁、出口管制和洗钱规定，认定有理由提出民事没收诉讼，收回这架飞机。古巴移民之子卢比奥担任联邦参院时期，提倡对共产主义国家古巴盟友即马杜罗的政府祭出严格制裁。卢比奥这个礼拜指出，美国不承认马杜罗为委内瑞拉的合法领导人。川普总统特使格瑞尼尔上个月和马杜罗会谈，离开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时带来6名被拘留的美国人，他亦促使委内瑞拉接收美国想要驱逐出境的委内瑞拉人士。美国国际发展处向包括自新闻网 Political 以及纽约时报在内的媒体机构提供巨额资金的消息，在川普政府关闭美国国际发展处之后被披露出来，引发外界对联邦资助是否影响媒体独立性的质疑。川普礼拜四在真相传媒表示，美国国际发展处和其他机构似乎被盗了几十亿美元，其中大部分都流向了假新闻媒体。媒体 Political 似乎收到800万美元，纽约时报似乎亦收了钱，还有谁收了钱？这个可能是史上最大的丑闻。美国记者班尼·约翰逊礼拜三在 X 平台上发文揭露，媒体 Political 首次未能按时支付员工薪资。约翰逊暗示这个和美国国际开发处资助被终止直接相关。白宫发言人李惠特6号在新闻简报会上说，我可以证实拿800多万纳税人的钱订阅 Political， 这种基本上认同补贴对方的事不会再发生。政府后律部团队正努力删除这类开支。美国人权及民主研究智库自由之家礼拜四发布报告指出，2024年有23个国家的政府跨境打压流亡的政治活动人士、记者、前政权内部人员以及少数族裔或宗教少数群体的成员。这些政府在34个国家共犯下160宗涉及人身的跨国镇压事件，其中中共、乌干达、柬埔寨、俄罗斯和伊朗是主要肇事者。报告回整2014年到2024年间的跨国镇压记录，10年间共发生1219宗跨国镇压事件，其中中共仍然是跨国镇压的主要肇事者，和272宗事件有关，占了 22%。自由之家代理共同总裁博亚吉安说，这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急需解决。 美国非营利组织全国大学体育协会，简称 NCAA， 2月6号改变了变性运动员的参赛政策，规定只有在出生时被认定为女性的运动员才能够参加女子运动项目的比赛。在全国大学体育协会作出这一改变的前一日，总统川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旨在禁止变性运动员参加女子运动。该行政令赋予了联邦机构拒绝向不遵守美国法典第9篇的实体提供联邦资金的选择权。这个符合川普政府的观点，即性别是指某人出生时被认定的性别。就在全国大学体育协会宣布这一政策变化几个钟头之前，川普政府表示他正在调查两间大学同一个高中体育联盟这些实体允许变性运动员参加女子队比赛，从而可能违反了民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